主内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早要读的经文在马可福音二章一到十二节。马可福音二章一节，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就把那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摊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坠下来。第五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第九节，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摊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读经到此，感谢神。
谢谢永杰弟兄的读经，我们再次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谢谢你这段时间让我们回到你面前敬拜，可以守圣餐，可以一起思想你的爱，你的救赎的工作。这段时间也让我们能够一起聆听你的话语，求主自己掌管你的仆人，让他口中所说出的每一句话都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你自己掌管。好，让我们众人应着你的道，你生命之道，让我们信心得着建立，让我们的心晓得怎么样来回应你的道，过一个主你所喜悦的生活。所以恩待我们这段时间，让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使到我们都降服在你的话语里面。求主恩待听我们祷告，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从福音书里面可以看到，主耶稣30岁出来传福音，短短3年半的时间，他到各处去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无论是在旷野，在海边，在路上，或者在圣殿，在房子里面，成千上万的人到他面前，都感受到他的怜悯的心和慈爱的行动。他带有属灵权柄的教训，赶鬼疫病的能力和权柄，行奇妙的事，有莫大的吸引力，吸引人到他面前。正如这次来到加百农这个地方，来到一个空的房子，许多人在那边聚集，这里说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在那个时候在房子里面讲道，当时有四个人抬着一个摊子来，想要来到耶稣面前求主医治。抬着摊子的这个人，这四个人和摊子有什么关系我们不晓得，但肯定他们是充满着爱心和信心，他们一定很关心这个摊子，只是他们也无能为力，没有办法帮助到他。但是他们现在听闻到耶稣能够行神迹医病赶鬼，他们也相信说耶稣能够医治这个摊子，只要把摊子来到抬到耶稣面前，就有得救的机会。那现在机会来了，耶稣来到自己的城加百农，所以在一个房子讲到，这四个摊子就急切的把摊子，这四个朋友就急切的把摊子抬来，但是来到房外都挤满了人，连空地都没有，怎么进去房子呢？怎么办呢？当然他们最后想到一个办法，就是把摊子抬到这个房顶上。那当时犹太人的房屋都是平顶的， 那么房子外面有这个石阶，可以走到房顶上面。那房顶通常是那些虔诚的犹太人，他们在那边聚集祷告。那这些房子就和以前中国内地的一些乡下的一些地方这些房子一样，好像有一个天井一样，或者以前新加坡马来西亚古旧的房子都有一个天井。那么房顶上面加做一个横木，那么放一些植物或者藤之类的东西，在夏天的时候就可以透风，可以比较凉爽。那么在冬天呢，就在这些横木上面盖一些麦草或者一些瓦片，就可以取暖。那么这里说他们拆了房顶，实际上就是把天井上的一些横木一些障碍物除掉。所以清除掉这些障碍物之后呢，这四个人就把摊子小心翼翼地从房顶上放下去，正好放到耶稣面前。第五节就是说，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那耶稣是鉴察人性的主，他知道每一个人心里面所存的意念，他肯定知道这个摊子心灵深处可能因为所犯的罪，长期所受的这个痛苦和折磨，先来到主面前。所以耶稣先赦免他的罪，安慰他，拯救他，然后再医治他的疾病。就在这时候，几个文士在其他路加福音或者马太福音就看到说，有法利赛人这些教法师这些文士，他们心里就起了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么样说，他说的健忘的话，除了神以外谁能够赦罪呢？他们质疑耶稣的权柄，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是从神来的。他们看耶稣只是一个木匠的儿子，是一个普通人，那除了神以外谁能够赦罪呢？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四节，那你说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是说你们为什么怀着恶念。那耶稣直接指出他们说为什么怀着恶念，然后耶稣就接着说，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拿起你的褥子来，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只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所以耶稣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去吧。我们也看到说这个摊子他确实有信心，听了主的吩咐就毫不犹豫的立刻相信，照做主的话就站起来，结果也就立刻好了。就像圣经说，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作众人面前去出去，以致众人都很惊奇，归荣耀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事。那摊子的意志就是这样简单，看起来就是这样大概事情的经过。我们从这件事情里面，我们看摊子和抬摊子的四个朋友，以及耶稣所做的事情，这三方面来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和学习的功课。第一，我们看摊子，很多人是为了身体的病痛困难，或者生活的需要，或者求饼得饱，或者为了一些更好的名利好处来寻找耶稣，来到耶稣面前。那现在这四个朋友抬着摊子来到这个地方，这个摊子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瘫痪我们不晓得，或者是因为中风脑溢血以致半身不遂，或者是因为关节的问题以致下半身瘫痪没有办法行走，我们也不晓得。如果他是长期的瘫痪，他可能就花尽所有的，但是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医治，一定感到很痛苦很绝望一筹莫展，那还能够做什么呢？谁可以帮助他呢？似乎只有听天由命，无可奈何。那现在听到耶稣在加百农这个地方，相信摊子的四个朋友曾经听过耶稣讲道，看过耶稣行神迹，所以就把这样的一个消息告诉这个摊子，而摊子也真的是很带着一个盼望的心来求耶稣。那这个摊子是什么原因造成他瘫痪？如果是因为他做坏事犯罪，他一定感到很难过很痛苦，心里面一直有这种长期的自责，是不是神能够赦免他的罪，来到耶稣面前又怎么样呢？那相信在这个路程当中，躺在担架上的这个摊子一定对他四个朋友感到很感激，他们竟然愿意抬我到去到耶稣面前， 但是来到耶稣面前会怎么样呢？要怎么样求耶稣医治呢？如果是因为自己犯罪做坏事，他怎么样来到耶稣面前求耶稣医治？他一定觉得是对不起神，对不起这样的人，只能成为家人的拖累，不只是肉体上有痛苦，心灵上更是很多的这些罪的伤害和控诉，重重的压着他。然后可以想象说，当他躺卧在褥子上，四个朋友把他从房顶上慢慢的坠下来，可以想象那一幕的情景。原本大家都在听耶稣讲道，后来听到房顶上有一些声音，那整个聚会场合一定是有一些紧张，究竟什么一回事？那房顶的主人呢，现在是不是已经到房顶去交涉还是怎么样，我们不晓得。不过确定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中断他的讲道，保持安静，大家注目看着上面发生什么事。不久就看到一个担架慢慢的坠下来，躺在褥子上的这个摊子，当时他从上面下来，千头万绪，就要到主面前的会怎么样呢？肯定他很紧张，特别是从上面这样坠下来的时候，他一定是一动也不敢动，安静的躺在那个地方。圣经说正好就落在耶稣面前。在这个房子的聚会里面，耶稣是讲员，主要的人物，大家都好像在注视他会怎么样。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五节说，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看见他们的信心，他们是指谁呢？是四个抬摊子来的朋友。看见他们的信心，那是不是也包括摊子呢？相信也是，因为摊子也是愿意来带着一些希望，至少他们听到他没有，可能没有人抬过他去看耶稣讲道，但是他听闻他的朋友讲到耶稣怎么样行神迹医病赶鬼，所以他至少他愿意来，他是合作的，被抬到这个地方。那耶稣见他们的信心，看到他们的信心，特别是四个抬摊子来的朋友。但是耶稣接着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是针对这个摊子来说的。那耶稣是无所不知、鉴察人心的主。这个人瘫痪是和他的罪有关吗？如果不是，那耶稣当着众人面前这样的宣告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就像下面所说的，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那或许真的是因为这个摊子，他的瘫痪是因为他的罪，所以来到耶稣面前求耶稣赦免。现在耶稣宣告他的罪，你的罪赦了，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安慰和鼓励。可能这也是他多年来一直的盼望渴望得到的，不只是身体得着医治，里面那种内心那种自责，对不起家人，对不起朋友，或者一无是处，在这样的虚度日子感到很没有意思，真的是觉得说自己因为做坏事造成这样的话，现在耶稣赦免他的罪，对他来说是不只是身体最后他得着医治，他心灵更得着解脱。那在主的眼中，人罪的赦免是最首先优先的。无论如何，当我们看下去，我们就知道说，耶稣对这个摊子进行了双重的医治，就是赦免他的罪，他的灵魂得救，而且叫他起来行走，他的身体就得着医治了。那整个事情来看，这个摊子似乎是被动的，完全任由人抬着来，他没有说到任何一句话，从自始至终我们没有看到他说到任何一句话。不可以说从经文里面的字里行间可以透视，可以显示说摊子是有信心的，他的信心和顺从。因为当耶稣吩咐说起来，他毫不犹豫的，没有疑惑的，就立刻起来。起来两个字当然一方面是表现说耶稣那种超然非凡的能力，医治能力，也显示说这个摊子他一种信心的服从。所以起来可以说是对耶稣施行医治的一个配合，如果他不愿意配合，摊子继续就躺卧在那个地方得不到医治。起来可以说是一个医治的过程，一个医治的途径，耶稣用这种方式来医治人。当年那个管会堂的雅鲁他的女儿死了，耶稣就拉着他的手吩咐他说起来，这个小姑娘就立刻复活起来了。 那当然这是主父的大能叫他起来。这个摊子听到耶稣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难子，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如果他不相信主的话，他认为说我都根本是不可能起来的，我瘫痪多年，他不愿意起来的话，他不按照主的话凭着信心站起来，那么他可能就继续躺卧在那个地方。不过感谢主，摊子就相信主的话，立刻按照主的话去做，他就站起来的时候，那就看到主的能力在他身上，叫他站起来，他立刻得到了医治，而且拿着褥子当作众人面前出去。那对我们每一个罪得赦免的基督徒，在蒙恩得救的事情上其实也是这样，我们肉身上肯定不是摊子，但是在灵性上我们曾经是摊子，一样是软弱败坏，被罪捆绑，身不由己，没有能力遵行神的道，我们怎么能够得到神的拯救呢？他们说我们是背向神，我们没有办法回应神的，我们没有办法站立在神面前。就像这个摊子一样，当我们听到主的话，主的吩咐的时候，照着主的话去做，当我们听到主的福音，知道主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耶稣成为代罪羔羊，叫我们来到他面前，我们只要谦卑承认我们有罪，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就必得救。那所以不是靠我们自己能够站起来，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是圣灵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叫我们脱离罪的捆绑，成为神的儿女。而且在通常的情况里面，我们说如果一个人病得越久，就可能越悲观，越失望，甚至产生许多的埋怨，那种苦毒很难建立起他的信心。这个摊子他没有因为疾病完全被摧毁，所以当他四个朋友抬他来的时候，跟他讲关于耶稣的事情，那么我们也看到他朋友排除万难的把他抬到耶稣面前，耶稣宣告他的罪说，小子你的罪赦了。他感受到主的赦罪是何等的真实，赦罪的平安给他安慰和鼓励。现在主看着他很坚定，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我想这正是他多年的盼望，很想起来，但是现在这个人叫他起来，我相信不只是心理作用，这是神的能力在他身上，所以他就刚强地站立起来。这个摊子成为一个活生生的见证，他用行动见证了主耶稣的大能的慈爱。所以摊子他得医治了，不只是身体得做医治，主也赦免他的罪，他的灵魂得救，他不再活在罪里面，他可以欢欢喜喜地拿着褥子回家去，从心里发出赞美。那众人也都惊奇，归荣耀与上帝。从摊子身上我们学习什么？今天肉体瘫痪的摊子不是很多，但是属灵的摊子却不少。什么是属灵的摊子呢？灵性上的摊子呢？就是那些软弱没有办法遵行神旨意的人，没有办法对神的要求回应，罪恶使到人已经丧失了行善的能力，世人都如羊走迷，偏行己路，被罪捆绑，身不由己。我们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想做的善我做不出来，不想做的偏偏去做，这是你我还没有信耶稣之前的光景。我们常常被罪捆绑，我们可以有很高的理想，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做得到，这是信主之前。今天在教会里面可能也有 不少类似信摊子的信徒，眼睛看到人的短处，他们的口会批评人的不是，耳朵很会听到，头脑有很多属灵的知识和梦想，但是灵命却像摊子一样完全不能动，听到不能行道，没有办法遵行神的旨意，软弱无力，没有办法做主的工作，甚至连聚会也不愿意认真的来看待，需要别人去把他抬来。这样的信徒需要神的神迹显明在他身上，当然也需要有人去把他抬到主面前，才能够得做医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如果你的灵魂曾经活在罪的里面，被罪捆绑，好像摊子一样，是否已经站立了起来？或者你已经靠着主的赦免得做医治，现在可以刚强起来，为主做见证，大声归荣耀于神吗？这是今天我们从摊子里面学习。世界上很多的摊子，那在教会里面是不是还有许多灵性上的摊子，不能够起来服侍神，也不愿意到教会，甚至你说抬他也不要来，劝他也不要来的，求主怜悯。 第二方面，我们从四个朋友学习他们那种合作的精神。那这个摊子能够得做医治，得做拯救，是因为四个人对他不断的关心、鼓励和帮助。圣经没有记载这四个人的名字、年龄和身份，你可以说他们是爱心、信心、同心、决心。这没有这几个心，他们真的没办法把这个摊子带到主面前。他们曾经听过耶稣行神迹、医病赶鬼，他们甚至也看过。虽然他们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人类的救主，虽然他们就将所看到、所听到的跟摊子分享，也决心的要把摊子带到耶稣面前。啊，这四个人和摊子有什么关系？我们不晓得，不过肯定他们关心摊子，他们相信主能够医治他、解决他的问题。那他们的关心不只是停留在那种心意上说关心，或者那种理性上知道，那种知道说神能够医治，他们的那种爱、那种热切带来的实际的行动，他们的爱心、信心、决心、同心以致心手相连的步伐一致的将摊子抬到耶稣面前，最后得做医治，可以说成为我们领人归主的一个榜样。同心合意把摊子抬到耶稣面前的这四个朋友有几个特点是值得我们学习。首先，他们必须要有爱心和决心，他们不辞劳苦的抬着摊子来见耶稣，或者是从老远的乡下走了很长的路来到加百农，在路上费了很多气力，流了很多汗水，可能抬到手脚都酸了，都麻痹了，干嘛要这么辛苦？这个人与我有什么关系？这么麻烦做什么呢？如果没有爱心的话，可能就会发怨言，什么话都会说。当我们来到耶稣的房子，讲到了房子，很多人围住，连门前都没有空地，怎么进去？会不会有人说算了吧，放弃，再看看吧，再等耶稣讲完道才来讲吧。但是他们因着爱心，他们克服困难，他们看到外面有这个石阶，就这样的一步步的辛苦的将摊子抬上去，那很谨慎的拆开那个天井房顶上的那个障碍物，然后小心翼翼的把摊子从房顶上放下去。我们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为了摊子得做医治，这四个朋友他们排除万难，尽心竭力的最后把摊子抬到耶稣面前，他们的爱心、劳苦、勇气、决心是令人敬佩。那今天我们要领人归主，建立人的生命，软弱的信徒是否也是这样的一个侍奉的精神？有一个牧师说，今天教会软弱不能服兴，就是爱心不够。可能在还没有抬摊子的时候，弟兄姐妹已经发怨言了，干嘛要这么麻烦，付出这么多时间劳力，值得吗？那没有爱心就没有办法把灵性上的摊子抬到主面前。不过这四个人有火热救人的爱心，他们怜悯这个不能行动的摊子。但愿我们也这样活出主的爱，有能力领人来到主面前。感谢上帝，昨天晚上青年团契还有相同伴的灵性团契，他们去分担章做个人布道。是的，这些都是要付上时间，没有爱心就会发怨言，没有同心就能很难做成神的工作。下个主日是我们福音主日，那我们是不是愿意去把人带到主面前？我们会碰到难处，这是肯定的。不过这就是像摊子那样，他们也他的四个朋友抬他来也不容易。除了爱心和决心以外，他们同心，他们相信主能够医治。今天我们也相信说主能够拯救人，我们是不是能够同心把人带到主面前？我们看到这四个朋友他们同心同行，从开始计划在整个行程当中，他们面对难处，他们都要发挥那种彼此合作的精神。四个人要彼此间的一种调协，配合的要有默契，抬摊子的时候那个手的高度那个步伐，不能说一些人走得快一些人走得慢，或者要走这边走那边，大家都要同心同行，不然那个担架上的摊子就可能掉下来。当他们来到这个耶稣讲到的房子，围满了人群，连门前都没有空地，人这么多不得进前，怎么办呢？四个人提出不同的意见，
可能有人说算了吧，等耶稣讲道讲完了再看怎么样。那耶稣会不会是讲完道了之后就一并赶鬼呢？我们就等一下吧。不会不会还是没有机会进去呢？或者有一些有一个说，哎呀，不管三七二十一，我们就从众人当中挤进去。那也有说，我们从这个石阶上抬到房顶去，再拆开房顶把这个摊子坠下去。不过这是很麻烦的，很辛苦的，很难的，可行吗？那究竟要听谁的话呢？如果各持己见，互不相让，不能同心，他们只能停在那个地方，没有办法把摊子抬到耶稣面前。不过感谢神，他们四个人同心同行。那当我们说同心的时候，不是说每个人的想法都一样，可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意见，但他们愿意放下自己的意见，不坚持说一定要听自己，而是寻求最好的意见。所以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说，啊，我是最大的，我是老大，你们要听我的，不听我就算了，拉倒，就放下摊子在那边。我相信他们大家都同心商量之后，那么是什么最好的方法？可能最好的方法就是最困难的方法，不过大家都愿意顺服，放下自己的成见，自己的看法，然后采取相同的行动，齐心合力的把摊子从石阶上很辛苦的抬上去，然后除掉那个障碍物，再把摊子从上面小心翼翼的坠下来。那这是同心同行。今天在教会里面也常常因为个人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使到教会不能同心，甚至分裂。教会里面有人认为自己的意见最好，都要听他的话。有人说，我信主最久，在教会很多年，我最有经验，不听我要听谁呢？我奉献最多，我对教会的贡献很大，我有能力带领推动，所以要听我的。结果大家争论谁最大，谁最有经验，谁最有能力，谁最有才干，没有办法同心同行，没有办法去领人归主，做成福音的工作，这是很可惜的。感谢神，教会长职这些年来都同心服侍，每个人都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都学习尊重，学习服从，大家一起确定什么是最好的就这样行。也感谢神，不只是长着同心，也看到弟兄姐妹能够同心一起的配搭，这是很重要的。那出席教会能够有能力为主做见证，带领很多人归主蒙恩得救，圣经说他们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为什么呢？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同心合意，在领人归主建立属灵生命的工作上遇到灵性上的摊子，我们必须和弟兄姐妹同心才能够去抬他们到主面前。同心侍奉才能够荣耀神，同心侍奉才能够带领更多人来归向神，不同心使到神的心难过，不同心也会羞辱主的名，魔鬼最欢喜。不同心也是今天教会最常犯的罪，求主怜悯我们。今天教会要发展要壮大，要使蒙恩得救的人数增加，当然主的讲道牧师传道人的信息很重要，但是我们说平时愿意一起同心协力去领人归主的弟兄姐妹也很重要。领人归主就好像是抬摊子，这项工作不容易，哪里有需要就到哪里去，没有爱心就很容易发怨言，要承受困难委屈被人拒绝。那抬摊子的人不能只想到说很辛苦，而是看到摊子的痛苦和需要。相信这四个朋友他们是因为看到摊子的那个痛苦，他们也对着相信说耶稣能够医治他，如果抬到耶稣面前摊子就好了。虽然因着这样的一个爱心，他们不觉得自己的劳苦，他们又去做成这样的一个工作，他们就是这样的爱心决心的把摊子抬到耶稣面前，这样的一个舍己救人的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今天主也是把这样的一个责任交托给我们，许多灵性但瘫痪没有办法行走的人正需要我们把他抬到耶稣面前，使他们和我们一同享受福音的好处，享受赦罪的平安喜乐。既然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预备好了没有？ 我们是不是要这样的一个像四个朋友这样把人抬到主面前，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看到摊子，我们看到摊子的四个朋友，那我们看一下耶稣身上效法他侍奉的态度，那种怜悯和谦卑的精神。那摊子得医治这样的一个事情，耶稣扮演了什么角色？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当时耶稣在房子讲道，众人都聚精会神的在听到，那忽然房顶上发出一些声音，大家很自然就抬头往上看，大家想在想说究竟发生什么事情，然后看到房顶的瓦片呢，这些障碍物被拿开，房顶好像打开了一个洞，那就看到有一个担架从上面慢慢下来，坐在耶稣的脚面前，啊，摊子就躺在那个褥子上。这四个人这样的一个举动，中断了耶稣的讲道，影响了整个聚会。那耶稣怎么样看待？耶稣没有责备他们。今天如果我们在聚会，在一些场合当中，如果有人中断，我们一定会生气，一定会觉得为什么要干扰到这个聚会。那耶稣没有生气，相反的，耶稣是父辈这四个摊子的朋友，他们齐心努力，勇气排除万难的这样的一个精神，耶稣欣赏他们的信心。肯定的，聚会听到很重要，但这四个人的信心的表现，他们的爱心、信心、决心、同心，会把摊子抬到耶稣面前，以及摊子的需要，同样是主所看重的。这也给我们一个学习的功课，就是说在参加聚会，在听到可能有一些被邀请来的朋友或者软弱的信徒会影响聚会，或有特别的需要，坦白说有一些人他们不是真的要来听到，不是真的要来认识信仰，可能会干扰到聚会，或者影响到一些正常的运作。那我们学习耶稣用另外一种欣赏的态度去关怀、去接纳，给他们实际的帮助和鼓励。在第五节下半节，耶稣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那耶稣清楚知道每个人心里的意念，这个摊子是不是真的犯罪，受很多年的折磨，躺卧在病床上不能动，什么都不能做，需要家人的照顾，他很自责，充满着怨恨和苦毒，觉得对不起家人等等。那耶稣知道他在罪的捆绑当中，所以耶稣先赦免他的罪。刚才我们所读的启示经文是以赛亚书43章，如果我们可以翻开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下以赛亚书43章14节到28节，讲到神的救赎，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些犹太人怎么知道神爱他们呢？神要救赎他们呢？神就向他们保证说，过去在埃及的法老不肯让以色列人离开，但是神的作为阻止法老，即使法老的追兵来追赶这些以色列人，但是神行奇事，使到这些法老他们的军兵全部被在海中被淹没，照样当时他们在巴比伦好像被留在那个地方，没有办法回国。同样的，神要击倒巴比伦，将他的子民拯救出来，这是神说明他要救赎他的百姓，从14节开始一直到17节。那从19节到28节，神应许这些犹太人他们可以归回，从遥远的巴比伦怎么回到耶路撒冷，面对重重的困难，神应许为他们开路，眷顾他们在旷野开路，因为神做了一件新的事情，在旷野开路，在沙漠开江河，神要帮助他们。那以色列人得到神的眷顾恩典，不是因为他们晓得求告耶和华，所以22节说，雅各啊，你们没有求告我，以色列，你们倒厌烦我。从22节到24节， 说明他们不是献祭来到神面前，他们不是做神喜悦的事情。坦白说，人不管献上什么也没有办法达到神的要求，满足神的心意。那为什么他们最后得到神的赦免呢？神有赦罪之恩。25节说，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这是完全是神的恩典，并不是我们配得，那是因为神的恩典怜悯。神知道人没有办法靠自己来到他面前，因此在19节，神为以色列人做了一件心事，当然是为他们在旷野开路，在沙漠开江河。今天神为我们做了一件心事，就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使到我们可以回到神面前。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叫我们罪得赦免，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那耶稣对探子说，你的罪赦了，是因为这个探子他来到耶稣面前求耶稣赦免他的罪吗？他都还没有开口，他会被来到耶稣面前会怎么样的信心呢？也不完全是看到他怎么样的大的信心，我们没有办法看到，主要是因为耶稣看到他的需要。他来到耶稣面前基本上就是四个朋友盼望说他的身体得到医治，但是在主的眼中，罪的赦免是首先优先的，最重要的。那主知道他需要的不只是身体的医治，更是罪的赦免，所以主先赦免他的罪，让他体会到主的爱，然后再叫他起来行走，身体得到医治。那当时在旧约当中有一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我们回到刚才的马可福音，我们就看到说，这些宗教领袖对耶稣宣告说，小子你的罪赦了。这些宗教领袖感到很不满，心里议论。那在路加福音第五章十七节就说到，这些宗教领袖他们是从加利利各乡村和犹太并耶路撒冷来的，他们似乎在窥探耶稣在做些什么。那听到耶稣对探子说，你的罪赦了，他们就议论说，这说奸犯的话是谁呢？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这些宗教领袖他们藐视耶稣，他们不接受耶稣是神的儿子，有赦罪的权柄，他们认为说神才能够赦免人的罪，肯定的，只有神才能够赦免的罪。但是站在他们当中的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他们拒绝。那耶稣也向他们发出挑战，向他们证明说，这里有一个人也能够具有这样的神的，只有神的能力才能够赦免人的罪，那这里也有一个人同样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耶稣就对探子说，就对他们说，对探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拿起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有赦罪的权柄。耶稣还没有等他们回答，耶稣就吩咐探子说，我吩咐你起来，立刻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如果单单说你的罪赦了是看不到的，没有办法证实，似乎很容易可以信口开河，你的罪就赦了。所以这就是宗教领袖不相信耶稣，因为这句话没有办法立刻证明有什么果效。不过对探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这是看得见的，是不能够起来。那耶稣借着明显的神迹来证明他有赦罪的权柄，证明耶稣的话有能力，他能够医治瘫子，他的话也能够赦免人的罪。当然瘫子得医治可以起来行走是很开心的事，但是呢，只是身体得医治，有一天还是会死。但是耶稣赦免他的罪是灵魂得救，永远的生命。这也告诉我们说，一切福音的工作重点不只是眼前的神迹，几十年的好处，短暂的人生的一切益处，更重要的是把人带到主面前，罪得赦免，灵魂得救，得救永生的福气。因此当瘫子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着众人面前出去，众人都很惊奇，归荣耀也给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所以耶稣对瘫子显明他的怜悯，赦罪之恩，医治他的瘫痪。那耶稣对四个朋友，抬着瘫子来的这个四个朋友，他们的行动虽然中断了耶稣讲道，干扰了整个聚会，但是耶稣没有因此责备，或者反而不是表现不满，反而耶稣是看他们的信心，有那样一个热切爱人的那个心， 所以耶稣成全他们所说的，叫瘫子得着医治。所以你可以想象说，当瘫子从这个起来，从这个门拿着褥子出去的时候，在房顶上那四个瘫子抬瘫子的朋友，他们一定很高兴，哎呀，不用再抬他回去了，我们一次过就是了。这真的是一个领人归主的喜乐，看到人站起来的时候，那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情。那耶稣因着这四个朋友，他没有因为说聚会被打扰影响正常的因着，他正确看待他们的爱，从另外一个欣赏关心的接纳的角度来处理问题。那耶稣对于这些宗教领袖质疑他的权柄，耶稣也是很勇敢从容的去面对这些反对的声音。当然主更有智慧的显明他有赦罪的权柄，他说要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只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将瘫子起来行走。他本来就是神子，神的儿子，但是耶稣在这里他很谦卑的自称说，人只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他来到这个世上成为人，不是高高在上，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服侍人。正如在腓立比书保罗所说的，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成为人是因为人的罪，他本来就是神，是神的儿子，他有赦罪的权柄，但是这些自称是宗教领袖坐在高位上，被人羡慕被人尊敬又怎么样呢？他们又没有真正的属灵的权柄，叫人与神和好，罪的赦免，他们没有爱人灵魂的心。他们其实应该看到这四个朋友抬瘫子来是多么辛苦，看到耶稣医治应该很高兴，看到耶稣赦免他的罪，安慰这个痛苦的人应该很高兴才对。但是这些宗教领袖完全没有怜悯的心，相反的，我们看到说耶稣怜悯为怀，耶稣那种谦卑，即使聚会被打扰，耶稣也知道说什么是最重要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从瘫子的身上看到许多人过去像瘫子一样，你我过去像瘫子一样，是别人好像抬我们这样到教会，有一些人你抬他都不要来，你劝他都不要来，你请他都不要来，真的要抬他，除非是真的他是没无能为力的时候，真的没办法的时候，你抬他就会来。求主帮助我们像那四个朋友一样，有这样的一个爱心、信心、决心、同心，一起去做拯救灵魂的工作，把灵性瘫痪的人抬到主面前，让我们真是能够做成这样的一个福音的工作，像耶稣一样那种怜悯为怀、那种谦卑的样式，无论是面对瘫子、面对瘫子的四个朋友，以及面对这些宗教领袖，耶稣都是有智慧的来应对这些事情。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寻找拯救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我们以前真的是不会来到你面前，也没有能力归向你，是因为你的爱借着基督徒把我们带到主面前，让我们今天归向主的时候，我们能够享受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能够成为蒙福的人。主，今天我们也真的是巴不得借着这段经文看到我们过去的光景，我们今天蒙恩得救，我们今天能够可以有力量来服侍你，这是何等大的爱，何等大的恩。主，帮助我们既然有这样的一个恩典力量，可以活得丰盛的生命，让我们做成福音的工作，出去把人带到你面前，也让我们学习耶稣的智慧，学习耶稣的谦卑，欣赏关怀接纳。求主帮助我们，恩待我们以下的时间，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